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洲的铁路系统支撑着全国的货运和通勤系统，然而这张网络正面临着多重压力。核心铁路网络中有的线路已经有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历史，从横贯大陆的百年铁路，到在暴雨和高温中受损的铁轨，再到等待的通勤者和积压的维护问题，一连串的问题折射着核心的挑战。在气候的变化下，如何打造一个更可靠、更安全、更顺畅、更具韧性的铁路系统？纽卡斯尔大学讲师席好宁博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他首先分析造成铁路系统脆弱性的三大因素。席博士您好，您刊登在对话上面是有一篇文章提到澳大利亚的铁路的一些情况，能不能请您先谈一谈目前最突出的有哪几个问题？
然后关于我们的 conversation 的那个文章呢，我们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铁路系统它的脆弱性并非源于一个单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叠加而成。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础设施的一个老化老龄化，其次呢第二个原因就是系统治理的碎片化，最后就是因为气候变化。那澳大利亚它的核心的铁路网络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比如说横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个铁路在1917年的时候就完工了。这条百岁高龄的这个铁路至今呢还是关键的澳洲的一个运输的动脉。那当时的工程师们在修这个铁路的时候不可能预见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种极端气候，比如说高温呀，还有强降雨，所以说不管是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还是钢轨的这个耐热标准，都是基于一个当时一个更加温和的气候模式。所以呢，这种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又因为全国性的这个维护积压问题呢，雪上加霜。比如说，仅在新南威尔士州的铁路网中就已经有40000个已经识别的缺陷，然后比如说包括排水不畅呀，还有部件老化等。然后如果在正常的天气下，这些小的缺陷呢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极端天气中呢，他们就可能从一个可控的小毛病演变成一个导致大面积铁路服务瘫痪的导火索。然后因素二呢，就是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在我那个文章中也有提到，因为澳洲的铁路系统治理它是碎片化的，这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因为当时在澳大利亚成立联邦的时候，铁路的控制权呢仍然保留在各个州的手中，然后这导致了一个拼凑而成的体系。至今呢，全国还是有29个独立的铁路网络，而且每个网络呢有着各自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规则，然后这种碎片化的结构呢，就会使得制定和实施这种全国统一的气候适应战略变得非常的难。然后最后呢，这个气候变化，它相当于充当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威胁放大器的这个角色，因为它将我们前面提到两个因素，就是基础设施老化和治理碎片化的这两个因素呢，它放大化了，因为这两个已经存在的弱点进行了那个激化吧。就比如说一个老旧的排水管，它可能多年来一直能勉强能用，但是如果气候变得非常的激烈化，比如说我们面临的暴雨啊、洪水啊、还有台风呀，这些呢都会让本来就很脆弱的这个排水管呢彻底崩溃，然后从而导致大面积的这个轨道被淹啊。那这种气候变化这个因素，它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铁路的问题，再加上您刚才有提到极端天气的一些出现，那会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又或者是影响呢？
我先从刚刚我们说那条铁路来说吧。那条铁路它其实就是澳洲的这个，尤其西澳的这个货运是非常依赖它的，因为它是一个货运主干线，它是那个澳洲的境内的一个运输的动脉，就是一些货运都要靠它。对于那条铁路来说，它已经修了百年了，然后它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货运又非常的依赖它。就比如说它一旦这个主线中断的话，它就会导致这种连锁反应，还有就是供应的这个短缺啊。 比如说22年的时候，这个西澳它这个暴雨呢就冲毁了这个300公里的这条铁路，它的横贯的铁路路基，然后导致连接 Perth 的那个主要的一些陆运道路呢中断了24天，然后就是给澳洲整个全国的供应链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估计的经济损失也是达到3.2亿澳元。当时呢，西澳也是出现了重要的这个日用品的短缺，因为西澳大部分的货品它都是靠这条铁路运往，所以它并不是说观光铁路，它反而是一条很重要的铁路。然后铁路中断的时候呢，就是商店里面东西都会卖空，这个是对于货运方面的影响。然后如果是说对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来说，铁路它对我们的通勤而言也是影响非常直接的。比如说今年的那个墨尔本7月份的时候，它就有一次脱轨的事故，然后导致2条主要的线路关闭了，然后影响了超过11万人的这个生活，因为11万的通勤者吧，因为大家不得不挤上这个拥堵的一些替代铁路的一些巴士，然后这个巴士呢，它又没有固定的班次，你只能等。在大悉尼地区，然后这几个月从5月份开始，一直都是有洪水，然后它导致了这个多次的全网的延误。比如说有一次，我从纽卡索到悉尼，这个单条铁路如果正常的话，可能就2个半到3个小时，然后那次大概花了6个小时，就是从纽卡索到悉尼这条线。因为当时为什么花6个小时？因为他说其中有一段铁轨被淹了，然后你只能上那个替代巴士，但是替代巴士它又没有固定的班次，你只能在那等，然后等1个小时还来了一趟，然后把你放在下一个站，然后你下来再去等，再等1个小时，下一个火车来了，然后再上去。所以就是一旦它的铁路只要有一段崩溃了，比如说被淹了，然后整个路线大家的通勤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其实这些呢让大家的会影响大家的通勤，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的出行变成了就充满了一些压力，还有不确定因素，然后呢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啊、工作啊、学习，还有就医的一些可靠性。
您有提到各个州他们的管理的标准是不一样吗？比如说是哪个州具体的一些运营的标准，或者是铁路的标准是不一样，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因为这个澳洲它铁路的历史遗留问题，它主要就是体现在轨距，就是轨间距，还有制度标准上的这个不同。然后，比如说从历史上，各个州它自行的去修建铁路一开始，然后它形成了3种并存的轨距的体系。比如说窄轨它是1067毫米，然后标准轨它是1435毫米，还有宽轨它是1600毫米。比如说1937年的时候，从布里斯班到 Perth 它的这个出行的旅程，它就需要换乘多次的列车，因为这个途中呢，它用到了3种不同的轨距。虽然说到20世纪末的时候呢，已经把不同的州政府间的这个主要的干线，它已经全都改成了标准轨，也就是1435毫米。但是很多区域性的这个小线路呢，它依然用它原始的轨，所以说跨州运输呢，经常需要再换乘车站、换车或者说换轨，它非常的低效。然后除了这个轨距以外呢，它各个州在那个建不同的线路，它的一些建设的规范呀，还有它道床的设计，还有信号系统，还有维修标准之间也没有统一，所以呢，这些分散的制度呢，就会让全国的铁路网络像那个拼图一样，它缺乏统一的一个调度和集中的一个管理，还有就是互联互通，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没办法迅速的去协调对应。
碎片化的管理，您认为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会更好一些呢？
现在好消息就是从工程和技术的角度来看，现在确实有很多解决方案，而且这些解决方案已经被别的国家还有澳洲都在积极的在实施。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就是我们现在现代化的一些解决方案，其实可以把它分为2大类，一类就是物理强化，物理强化就是说让基础设施变得更加的坚固。还有一类就是智能网络，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的数字技术，让我们的铁路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变得更具有预测性。对于物理强化的话，说白了就是加固我们的一些硬件设施。如果对于智能网络的话，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用一些物联网的传感器啊，比如说你像就相当于给那个铁路安装一个神经系统，然后我们在轨道上，轨道沿线呢可以部署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可以实时的去监测 轨道的这个温度，还有震动，还有路基稳定性，还有水类等关键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它会被实时的传到一些分析平台，然后平台呢会利用一些算法，然后来 AI 算法来识别，然后异常的模式，然后这样就可以提前的去报告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所以说现在解决方案还是有的。
现在在澳洲有没有说是已经启动的项目或者计划，又或者说是正准备实施的一些措施，能够提升整个铁路网络的一些服务质量啊、可靠性，以及更好的去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呢？
据我所知，以及我查到的资料，就是目前呢，已经有澳洲呢，已经有多项行动在推进这个铁路韧性升级。比如说2024年的时候，联邦政府它就宣布向全国的这个铁路韧性项目呢，投入超过10亿澳元。其中呢，政府它会提供 5.4 亿联邦资金，再加上那澳洲的这个铁路公司就是 ARTC， 它自筹了5亿，然后总投资呢将用于升级超过8500公里的干线网的关键段。具体来说，计划加强那个桥梁，还有涵洞结构呀，还有就是提高路基排水能力啊，然后进行大规模的轨道的补强，还有就是更换一些枕木呀、信号设备等等。然后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来增强一些线路它抵御洪水啊还有热浪的这个能力。然后同时呢，澳洲各州也在实施类似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对于一些易涝的路段呢，它会抬高这个路基，然后改善一些排水的设施，然后对高温的区域呢选用一些耐热的钢轨等等。然后智能化技术的话也正在澳洲呢逐步的得以实施。目前有一些项目就是在铁轨上，它会安装一些温度还有水位的传感器，然后采用一些无人机还有雷达巡检，就是这样就能实施故障的一些预测式的维护。然后数字化还有信号系统的升级也在规划中，可以提升极端天气下这个铁路系统运营的可靠性。总体来看呢，其实这些项目已经在澳洲都开始实施了，但是要体现成果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 ARTC 就是澳洲的铁路公司呢，还有各州的都按计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工程项目，一些试点的监测系统也已经开始运行了。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